各位朋友，今天我要给您说一说佛祖身边阿难尊者的故事。如果说您去寺庙大雄宝殿，您会发现在佛祖释迦牟尼的身边有两位尊者，一位呢是寿者相，被称之为迦摄尊者，还有一位呢是童者相，跟小孩一样长得年轻漂亮，就是阿难尊者。这个阿难尊者原是佛祖的堂弟，后来跟随佛祖出家，在佛祖55岁的时候选为长随侍者，当侍者25年。因为他呀专心致志地服侍佛祖，谨记佛祖的一言一行，又被称之为多闻第一。佛灭后第一劫集由阿难送出三藏中的经藏，佛祖涅槃之后，大迦摄尊者称之为初祖，统领广大的佛家弟子。那么在迦摄圆寂之后，阿难尊者继承他，率领徒众弘扬佛法，被后世尊称为二祖。在寺院当中，阿难迦摄总是站在佛祖的两旁，成为佛祖的挟持。文殊菩萨曾经称赞阿难，说相如秋满月，眼似青莲华，佛法如大海，流入阿难心。在佛祖的十大弟子当中，阿难的记忆力最强，相貌俊秀庄严，见者心生欢喜。在当时僧团当中年纪最轻，聪明多闻，不但佛祖喜欢，而且还有大众缘，尤其啊深得女众的喜欢。你看咱说了，在佛祖的这些弟子当中，长得最年轻最漂亮的得属阿难尊者，长得好看而且聪明伶俐。佛祖所有的这些说法当中，他听过之后过耳不忘，他是一个深得佛祖欢喜和重视的人，常受佛祖的称赞，也常常给佛祖带来麻烦。比方说有一次，这个阿难从这个王舍城里出来，举行法会之后，人家佛祖呢带领众位弟子接受波斯匿王的供养，阿难呢没跟上，所以单独到王舍城的街上去乞食，结果走了一段路啊，他手里这钵呀还是空的，是又饿又渴，这心里面说不出来的这么不得劲儿。哎，正往前走着呢，前面有一口古井，阿难就发现在这井边上有一女子正搁那儿打水呢。一看这女子的穿着，就知道这是一个贱族的女子，因为穿的是破衣烂衫。但是这在阿难的心当中没有说高低贵贱之分，他现在口渴，就希望这位姑娘呢能够布施给他一波清净的这个井水。阿难尊者走到这井台边上，还没等说话呢，这姑娘就发现了。姑娘回头一看，哟，来了一位出家的僧人，就发现这个僧人长得太好看了，十分的俊俏，眼前就一亮，心中啊就产生了一种爱意。怎么叫一见钟情呢？打这儿来的。咱说了，阿难年少英俊，相貌庄严呢，这个年轻美貌也给他引起了不少麻烦。这就是一个。这个姑娘啊名叫摩登伽女，属首陀罗种姓，根据印度的传统，这个姓氏的人为四姓当中最下阶级的这种老百姓。那么干点什么呢？每天呢打扫街道，既无权诵经，也无权祭祀，不能和其他三个种姓进行交往，甚至都不可以直接把水和食物拿给其他三种姓的人。所以啊，当这个阿难向这个女人讨水的时候，摩登伽女啊心里面就一犹豫， 有心想把这水递给阿南，可是知道自己的身份低贱，这可以吗？所以啊，羞答答的就跟这阿南讲，说您叫阿南吧，我呀早就认识您了，我对您呢是十分的敬仰，原本我应该把水呀供养给您，但是呢我出身卑贱，我没那个资格啊。阿南一听一摆手，哎，你想多了，你呀不要把我看作是普通人，我是沙门，看谁都是平等，在我的心里就没有贵贱的区别，请你布施给我一点水吧。哟，这姑娘一听心里面高兴，咱说了，她原本对于阿南就是一见钟情，一看阿南对她这样平易近人，哎，她更喜欢她了，就感觉啊，这阿南是风度翩翩。阿南吃完水走了，她这活也干不进去了，双目含情，一直目送着阿南的背影。哎呦，这心里面说不出来的这个不得劲儿，眼瞅看见阿南走没影了，他这魂儿啊也没了，天天回到家里茶饭不思，睡觉都睡不安稳，眼瞅这身形就渐瘦。当妈的一看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，就跟姑娘问，你到底有什么心事啊？这闺女啊还不想说，当娘的再三一问，摩登伽女这才讲出了始末缘由，说在佛祖的这些弟子当中有一位叫阿南，前几天呢我见到他了，哎呦，见完之后我的心里可就忘不下了，他已经啊占据了我整个内心，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了，我觉得活在世上啊也没有意义，恳求母亲为我设法，想方设法让我跟阿南能够百年好合。当妈的一听就一皱眉，哎呀，要说旁人我呀或许能办到，可是关于你的终身大事，有两种人为娘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一是死去的人，二是断除爱欲的人。听说这佛祖有着崇高的道德，他的弟子都已断除爱欲，现在全国的官员百姓都信仰佛祖，你说你这样痴情叫为娘好生难办呢。闺女听完之后不以为然，嗯，我看不然，我觉得阿南呢不是一个断欲的人，那天我给他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这眼里面也是含情脉脉，没有他呀我是活不下去了。当妈的心疼闺女，一想怎么办呢，就跟这个闺女讲说，你要想把阿南招亲，除非学会缩皮伽罗仙凡天咒，用这个魔咒来迷惑阿南，让他蒙蔽智慧，除此以外那就没有办法了。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，说这老太太怎么还懂得用魔咒啊，还仙凡天咒，这个仙凡天咒啊出于梭皮伽罗，梭皮伽罗是印度一种外道的名称，翻译成中文就是黄发黄头发，我们看见很多的外国人金发金黄的头发，在印度称这些叫金头外道，他们也是有相当的定力，有能力到四禅天，这个定功也是相当之高的。仙凡天咒，他说的这个仙凡天咒是大梵天之前所传下来的，是仙凡天所传授的，这闺女和这个娘信仰的是这个外道，平素里修的也是这种魔咒。今天当娘的说了，说你要想把阿南招进门来，你呀得使用这种魔咒，除此以外别无他法。闺女一想，那好吧。但说有一天，这阿南托钵又经过这家的门前，摩登伽女很有礼貌向阿南问讯， 然后呢，请阿南到家中一坐，受我的供养。阿南这心里面也犹豫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是去啊，还是不去？正这时候，这摩登伽女的母亲在旁边就说话了：“哟，我说阿南呐，你说我们家撒花烧香，庭院打扫的非常清净，都是为了迎接你呀。你今天赏光，那我们真是蓬荜生辉呀。无论如何，你得到家里去坐一坐，哪怕是把凉水温热，也聊表我们母女的寸心。”阿南一看这不去还不好，那好吧，跟随着这母女俩就往屋走。摩登伽女心里边就高兴，摩登伽女是暗念魔咒。咱说了，这个仙丸天咒能迷惑男人，这一念阿南呢可就失去理智了，叫人家拉着手就来到姑娘的闺房，往那儿一坐，跟个木头人似的任人摆布，心里面清楚想走可走不了了，但是呢现如今又无能为力。再看这摩登伽女是百媚千娇，淫词浪语在这勾引阿南，眼瞅着摩登伽女就要如常所愿，阿南尊者即将破戒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门口啊来了一人，谁呀？正是文殊菩萨。哎，有人说了，这文殊菩萨怎么赶来的？原来啊，王宫当中的斋会刚刚开始，佛祖就知道阿南被魔咒所困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就派文殊菩萨用楞严咒来解救阿南。说到这个楞严咒，它是咒中之王，也是咒中最长的一篇，一共有2622个字。在佛经上说，这个咒关系到整个佛教的兴衰，世界上只要有人持诵楞严咒，就是正法存在。这个楞严咒是楞严经当中的一个主要神咒。那么这部楞严经的由来，也是因为弟子阿难受了魔女魔咒的迷惑，被文殊菩萨用楞严咒解救。阿难呢感到自己很惭愧，没有道理，因此呢回去面见佛祖的时候，哀求佛祖重说一遍给大众听，这就有了后来的楞严经。闲言少叙，这个阿难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楞严咒解救，智慧的心灵即刻升起，感受到佛祖的光明，摆脱了这个摩登伽女是夺门而逃。但是这个摩登伽女啊还不罢休，就跟随着阿南来到奇缘精舍。阿南走到哪儿，这魔女就跟到哪儿，非得要见一见这阿南，非得要跟阿南是百年好合。弄得阿南呢是无所适从，一想这怎么办呢？看来呀，只有跟老师佛祖释迦牟尼讲了，就把这事儿跟佛祖谈了，说佛祖，现在有个女人跟那诱惑我，我到什么地方，她就到什么地方，请佛祖慈悲帮我解脱苦难。佛祖听了之后说：“阿南呐，你为什么给一个女人弄得这样没有办法呢？这都是你过去啊只重多闻不重戒行的关系，一旦声色的境界逼来，你就无力抵抗。好吧，我来帮助你，你呀不要挂念，但以后你不要再找这样的麻烦了，也不可以有这样的存心。”佛祖说完呢，就叫阿南把摩登伽女叫进来。阿南来到奇缘精舍以外一看呢，这摩登伽女还在那儿等着呢。阿南这心里边就不痛快，说你为什么老跟我呀？哟，摩登伽女一看阿南跟自己说话了，立刻是百媚千娇，艳语莺声，哟你个呆子，这话你也问得出口啊？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啊，当初你向我要水吃的时候，你那话说的多么温柔甜蜜，对我是多么的多情有礼， 后来你到我家中，我已愿意把一颗心完全奉献给你，可是你呀、夺门而逃，我对你有情，你怎么能对我无意呀？你要是看我有青春美貌，你我二人共享人世快乐，海枯石烂，我对你呀绝不变心。哎呦啊，男一听这话都碰耳朵。哎，等，你先别说了，我的老师啊要见一见你，你跟我来吧，这事儿我的老师会为我做主。
哦，是吗？那好。
这摩登伽女一想，见就见，只要啊能促成我的婚事，谁我都敢见。就这样跟随阿难来见佛祖。佛祖呢是开门见山，你是想跟阿难结婚吗？
对呀、我就喜欢他。
男女婚事应该是父母之命，你可以把你的双亲请来谈一谈吗？
我双亲呢，我妈已经同意了，而且我的母亲也见过阿南。
佛祖您要是不信，我这就立刻把我的母亲请来。
说完一转身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一溜小跑就跑回家了。
摩登伽女心里边高兴，
心说这事儿有门啊，那我还不找我妈还找谁呀、一进门就跟他的母亲讲说，妈呀，您快跟我走吧，佛祖要见您，看来我的婚事啊，大有希望。老太太一听，心里面也挺高兴，是吗？那好，那我跟你去见佛祖。
书说简短，母女二人来见佛祖。佛祖就问摩登伽女的母亲，说您是允许您的女儿和阿难结婚吗？但阿难已经是一位比丘了。倘乎你要同意他的婚事，你就应该先让你的女儿出家一次，再和阿难结婚。
当妈的一想，先出家，拿这个眼神就瞟这姑娘，言下之意用眼睛说话，你看人家提这条件你能同意吗？这姑娘是一个劲儿的点头，那意思，妈你快表态，我愿意。那好吧，我没意见，可以。
佛祖一听点点头，如此甚好，那请您回去吧，就把您的女儿留在这儿吧。当妈的一走，佛祖就跟摩登伽女说，说你既然愿意和阿难结婚，那你就得先出家一次，你要精进修行，等到你的道心能和阿难相比的时候，我再为你们举行婚礼。
摩登伽女一听，那也行，好，我同意。
这个姑娘现在是钻进牛角尖了，是一心朴实的就想做阿南的妻子。在她心里怎么想的？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叫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层纱。心里话说，我就这么喜欢他，这么上赶着倒贴，他还不同意呀、我长得又漂亮，他又英俊，多有夫妻相啊，这事儿怎么能不成呢？好事多磨，出家呀，出家就出家，出家我还能还俗呢，反正我只要能做他的妻子，让我怎么地都行。就这样高兴的剃发，然后换上僧衣，平素里啊也是听闻佛祖说教，跟着这个阿难一起进行修行，在比丘尼的教团当中和师姐妹们共同享受着佛法的熏染。您别说，最开始这摩登伽女心气儿挺高，天天这心里面想的只有阿难，心说呀，不就是精进吗？不就是让我跟他修行一样吗？这样有共同语言，这有什么可难的？我又是个聪明之人，好，修行就修行。这心里面还惦记着阿难，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天一天的，摩登伽女这心呢，可就安静下来了。
他似乎感觉过去那种执迷的爱情是一种可耻的行为。佛祖常常宣讲五欲是不敬之法，是众苦之源，有如飞蛾扑火自取灭亡，又好比作茧自缚。倘乎去除五欲之念，内心才得清净，生活才得安宁。摩登伽女渐渐的就体会到自己迷恋这阿难是一种不善不敬的想法。终有一天幡然悔悟，在佛祖面前痛哭流涕，说佛祖啊，现在我彻底明白了，我就好比呀、是做了一场噩梦一样，想想以往愚痴胡来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啊，我此刻所修正的圣果也许超过阿难，我很感激佛祖，佛祖为度化我们这些愚痴的众生真是用尽了种种的苦心，请佛祖慈悲怜悯，准许我的忏悔，我愿永远踏着佛祖的足迹走向真理的领域，愿服从佛祖的教化，做一个真理的使者。佛祖微微一笑，很好，我早就知道你会有今天的成绩，你呀根基不错，今后你呀也就不必再烦心了，我为你高兴。摩登伽女转祸为福的佳话在僧团当中留下了千古的美谈。可是世界上的事有美就有丑，有善就有恶，有人喜欢就有人反对。虽然说这件事对于摩登伽女个人来说是一件好事，可是有很多的人对于佛祖的做法是大为的不满。